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耶利米书的第12章1到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啊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，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，二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你栽培了他们，他们也扎了根长大，而且结果，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，心却与你远离。耶和华啊，你晓得我，看见我，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，求你将他们拉出来，好像将宰的羊，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。这地悲哀，通国的青草枯干，要到几时呢？因其上居民的恶行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。他们曾说，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。耶和华说，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，尚且绝累，怎能与马赛跑呢？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，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？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，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，虽向你说好话，你也不要信他们。我离了我的殿宇，撇弃我的产业，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。我的产业向我如林中的狮子，他发声攻击我，因此我恨恶他。我的产业向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？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？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，带来吞吃吧。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，践踏我的粪，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。他们使地荒凉，地既荒凉，便向我悲哀，全地荒凉，因无人介意。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尽光的高处。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，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。他们种的是麦子，收的是荆棘，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。因耶和华的烈怒，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，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，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。我拔出他们以后，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，把他们再带回来，各归本业，各归故土。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，指着我的名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，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。他们若是不听，我必拔出那国，拔出而且毁灭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：先知的职责。虽然神已经发出判语，要在追讨的日子刑罚亚拿图人，但先知耶利米仍旧为同乡同族的祭司利未人欲将他杀死而心怀不平，于是回头向神理论，为何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？我们看见耶利米作为一个先知的不容易，既要忠实传讲神的话，还要忍受百姓的指责和咒骂，甚至自己的亲族也不谅解。耶利米的情绪落入谷底，也落在自义之中，认为神不公平。先知向神抱怨，为何容许那些亚拿图人继续行恶？他们是假冒为善，口是心非，表面敬虔，心却远离神。先知的困惑是，神既然查验人的肺腑心肠，自然能够明白那些祭司行事虚谎，为什么不按照律法早早审判他们，反而栽培了他们，使他们扎了根也长大结果，用有名无实的敬拜误导更多的百姓。耶利米自义地向神阐明自己是如何的忠于神的托付，为神受尽凌辱。对于那些想要残害自己生命的人，神岂不是应当立即将他们捆住，等候杀戮的日子？ 免得犹大继续受害，因他们使百姓心里刚硬，而继续拜偶像和任凭社会不公不义的恶行，还自以为神不会追讨他们的罪。神回应耶利米，他现在的处境如同与激情狂奔的马赛跑，现在是在平坦之地跑，将来还要在充满荆棘的丛林跑。亚拿图人密谋害他只是小事一桩，将来要面对更大的挑战，就是要向犹大百姓宣告巴比伦即将入侵的咒诅，那时他要面对更大的苦难和挑战。神虽然没有立即刑罚亚拿图人，但神要耶利米警醒，不要中了他们的诡计。接着先知以神为第一人称唱起哀歌，预言耶路撒冷神的产业将要毁坏。神曾经称犹大为我的产业，我心里所亲爱的，我的葡萄园，我美好的份，如今却必须离开自己的殿宇，撇弃他的子民，任凭仇敌蹂躏杀害，情何以堪。这都是因为犹大家如狮子吼叫抵挡神，百姓贪婪如同鸷鸟攻击狮子，彼此抢夺食物，惹神怒气，象征百姓彼此内斗，视为列国如同强壮的野兽，虎视眈眈，要趁机抢夺鸷鸟的食物。国中的宗教领袖不尽责，任凭百姓渐趋败坏，以致失去了神的同在。民众对属灵事物的冷漠，更加速国家的腐败，使外邦势力有机可乘。神追讨百姓的罪，任凭仇敌践踏他的产业，并且进行杀戮，又将他们当中余剩的掳去。主前586年，南国犹大亡于巴比伦。先知接着预言巴比伦的结局，也预言犹大要重得神的连续，使他们重归故土。后来历史的发展是主前536年，波斯王古列灭了巴比伦，容许犹大人从被掳之地重回故土，并将被掳去的圣殿器物全然归还。先知向百姓启示神不变的法则，百姓若愿意顺服神，就必蒙福，若不顺服，就遭咒诅。先知作为神的仆人，必须忠实传递神的话，虽然有苦难，也必须勇敢面对。今世的圣徒也要学习效法先知的服事心智和态度，完成神的托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若不将奥秘指示你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你所拣选的仆人，你必保守他们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虽有苦难也能够勇往直前，忠于所托。我们既然已经参与了你救恩的计划，就如同踏上了丰盛生命的旅程，将来我们要在你荣耀的国里得奖赏，有尊荣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